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27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台湾亚美族女运动员郭恨纯星期二7月27号在东京奥运会举重女子59公斤级比赛中不负众望，以雄厚的实力为台湾夺得本届奥运首枚金牌。根据台湾中央社的报道，在台湾台东县家中守在电视机前观看比赛的郭恨纯母亲和亲友，看到郭恨纯夺金的高光时刻，全部都欢喜若狂，马上在家门口燃放鞭炮庆祝。郭恨纯的母亲表示非常开心，恭喜女儿终于完成多年愿望，她亦都万分感谢大家的鼓励和支持。有举重女神之称的郭恨纯本来就是女子59公斤级世界纪录保持者，她在2016年在里约热内卢的奥运会上夺得女子58公斤级比赛的铜牌。同年底国际举重联合会采用新量级制之后，郭恨纯在女子59公斤级比赛中一直所向披靡，她在2019年世锦赛上就曾经打破挺举总成绩的世界纪录。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星期一7月26号在中国天津与中国官员举行了双方所称的坦率的讨论。谢尔曼在会后呼吁中国超越中美之间的分歧，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全球大国，同美国在气候变化和新冠大流行等困难的全球问题上合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北京表示，美国不能够一边寻求合作一边损害中国利益。不过这位发言人说，总体上这次会谈对争取下一阶段中美关系健康发展是有益的。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星期一在天津分别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和副部长谢峰举行过会谈，双方都用坦率来描述这些会谈，意指双方讨论了在很多问题上的分歧。谢尔曼在会谈之后没多久接受美联社的电话采访时，呼吁中国超越这些分歧，负担起大国的责任。谢尔曼说，有一些事情超越具体分歧是大国的全球性责任。他还表示，美国欢迎与中国进行强劲的经济竞争，但不希望这种竞争转为冲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办公室星期一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说，副国务卿谢尔曼在会谈中重申了中美两国在全球利益领域合作的重要性，例如是气候危机、打击毒品、防扩散，以及包括北韩、伊朗、阿富汗和缅甸在内的地区关注问题。南韩政府星期二表示，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自四月份以来已经同南韩领导人文在寅多次互致信函，这可能表明平壤正准备与外界恢复对话。南韩总统府在一份声明中说，文在寅与金正恩在通讯中同意恢复边境村庄板门店的两韩热线。当地时间星期二上午10点，这个通讯联络线重新启动。北韩官方中央通讯社证实了恢复通讯联络线和领导人互致信函的消息，称南北韩之间就恢复互信谋求和解迈出了一大步，达成协议。朝中社的公布说，全民族盼望处于挫折和停滞状态的南北韩关系早日恢复。这一轮对话可能是南北韩两国多年来最重要的一次互动。文在寅和金正恩在2018年举行三次会晤，签署了几项改善两韩关系的协议。美国政府要求中国在美国上市的公司必须报告中国政府干预商业行为的风险。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委员阿里森里星期一表示，报告中国政府干预商业的风险是中国在美国上市公司定期汇报义务的一部分。这个是中国政府监管部门上个礼拜对在纽约证交所新上市的滴滴出行展开大规模网络调查之后，美国证交委员会官员就这个首次发表相关的评论。美国有一些政策制定人担心中国公司系统性地违背美国要求上市公司向投资者披露潜在投资风险的规定。 今年一月底到四月中担任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代理主席的阿里森里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上市公司必须报告显著的风险，这些风险对中国的发行人来讲，有时可能涉及到监管环境的风险以及中国政府的潜在行动。有报道说，滴滴出行已经接到监管部门警告，要他推迟首次公开募股处理网络安全问题。滴滴出行说，在首次上市之前并不了解正在进行的调查。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星期一7月26号宣布，将会对中国互联网行业启动为期六个月的专项治理行动，重点整治对数据安全的威胁和对用户权益的侵犯等四方面的问题。工信部在它的官方网站发布的公告指出，该部已经在上个礼拜五7月23号通过电视电话会议做出专项整治行动的动员部署，这项整治行动将会历时半年。工信部的行动被视为更大规模去整肃高科技公司以及警方对个人信息使用不当行为的行动的一部分。当局已经对中国最大的科技公司开出过巨额的罚单或者做出过其他的处罚。工信部曾经在2019年11月针对侵害用户权益的应用程式 App 展开专项整治行动。美国和其他20个国家星期一7月26号谴责古巴镇压成千上万要求自由的抗议人士，并呼吁哈瓦那释放被捕的示威者，并恢复这个岛国的互联网准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一份声明中说，今日世界各地的民主政体聚集在一起支持古巴人民，呼吁古巴政府尊重古巴人的普世人权诉求。古巴政府逮捕了几百名抗议者，布林肯说，古巴政府做出回应不是承认本国人民的声音，而是通过任意拘押和缺乏正当程序保障的秘密迅速审判来到进一步窒息这些声音。聯合聲明說，7月11號數以萬計的古巴人走上街頭，踐行普世的表達自由和集會自由，這個是國際人權憲章所保障的權利。我們敦促古巴政府聽取古巴人民的聲音和訴求。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耀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面书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VOA CANTONESE。 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你们是可以使用赛丰应用程式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想获得赛丰应用程式，请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 CANTONESE at SAIFENG3.com，你们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开始时事经纬环节。香港首宗国安法案件星期二下午裁决，三名国安法的法官最终裁定24岁的被告唐英杰煽动分裂和恐怖活动两项罪名成立，押后星期四处理求情和判刑。两项罪名最高可以被监禁10年和终身监禁。有学生组织说，判决令到光复香港时代革命这个口号在香港变成违反国安法，担心国安法的红线是不断扩大，更多人可能以言入罪。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由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港区国安法，去年6月30号深夜透过基本法附件三直接引入香港实施，至今超过一年。首宗国安法案件星期二，即是7月27号下午裁决。案情指，案发时23岁现年24岁的被告唐英杰，去年7月1号香港主权移交23周年和国安法实施第一日， 驾驶插有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标语旗帜的电单车，即摩托车，在湾仔越过三道警方防线，并且撞向警员，导致三名警员受伤。唐英杰当场被警方拘捕，至今还押超过一年。律政司其后以国安法煽动他人分裂国家，即中国，以及恐怖活动两项罪名起诉唐英杰。今年六月底案件正式开审之前，加入危险驾驶致他人身体受严重伤害罪作为恐怖活动罪的交替控罪。案件在高等法院经历15日不设陪审团的审讯之后，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杜丽冰、彭宝琴和陈家信最终裁定唐英杰煽动分裂和恐怖活动两项罪名成立，押后至到星期四，即是7月29号处理求情，有机会同日判刑，两项罪名最高可被判监禁10年和终身。法官杜丽冰在法庭上读出判词撮要的时候表示，考虑到被告在案发的时候展示有中英文光复香港时代革命 Liberty Hong Kong Revolution of Our Times 的旗帜，法官认为相关行为的自然和合理效果能够构成煽动他人分裂国家。被告亦都明白口号有分裂国家的意思，即是将香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离出去。判词提及，当被告这样展示口号，他刻意这样要跟其他人沟通，刻意这样煽动他人将香港从中国分离。口号是被告当时的政治主张，而被告没有在警方防线之前停下电单车，最终撞入警员的防线当中。法官认为是有意挑战警方，而警方是香港法律和秩序的象征。被告的行为涉及对他人的严重暴力，亦是对社会构成严重危害。被告的行为是要挟实施政治主张，因此法庭裁定被告煽动他人分裂国家和恐怖活动两项罪名成立，不需要再处理危险驾驶导致他人身体受严重伤害的交替控罪。本案其中一个争议重点在于2016年由前本土民主前线发言人梁天琦竞选立法会议员的时候提出的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简称光时口号，是不是具有主张香港独立分离中国的意思。审讯的时候，控辩双方都有传召历史学、政治学和传播学背景的专家证人作供，分析光时口号的含义。法庭的判词认为，辩方两名专家并没有排除光时口号其中一种解读是港独，因此认为相关口号结合唐英杰的犯案情景，可以理解为港独意味和带有政治目的。判词中有关恐怖活动罪的部分，法庭表示，即使光时口号并不解作港独，但是根据辩方专家报告，亦都可以代表取回失去和根本性改变香港的意思。法庭认为光时口号都有政治目的，裁定相关意图是胁迫公众，尝试压制或者打压反对声音。法庭更加形容威吓社会部分人就等同威吓全社会。现年16岁下学年升读中学五年级的学生组织中学时政发言人 Michael 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本案的判决令到光时口号在香港变成违反国安法，批评国安法实施超过一年以来，香港的言论和集会自由大幅收窄。
即係國安法立法之後咧，咁其實你都能夠睇得到係香港嘅言論自由嘅空間，又或者係社會自由嘅空間都縮窄到好多啦。無論係因為國安法又好，又或者限聚令，或者其他種種唔同嘅措施都好啦。咁今次對於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呢一個口號嘅解讀咧，咁其實將呢一句口號令到佢喺香港係變成一句違反國安法嘅口號咧，其實即係令到佢嘅地位變到好似係中國大陸係結束一黨專政啊，要建設民主中國咁樣，咁即係其實係令到香港多咗好多，即係多咗一個禁詞係我哋唔能夠講咯。
Michael 又表示，今次嘅判決對當時口號立咗一個先例，佢預料國安法嘅紅線會不斷擴大，其他社運口號都可能成為禁語，更多人可能以言入罪。
咁同時間，我哋唔能夠講話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嘅時候，咁係咪當我哋去讀歷史嘅時候，可能以前先東山搞革命、光復會係乜嘢、復興會係乜嘢講得唔學得咧？咁又係唔係話隔離民建聯？話要變革香港，其實呢啲口號會唔會又係即係對此定得同樣定得嘅？係咪又唔講得咧？咁即係其實而家國安法立法，咁然之後喺一啲冇先例嘅案件，例如今次一單案件啦，咁就立咗一個先例，就係光復香港時代革命係會違反國安法。咁遲啲會唔會有其他嘅口號又俾人哋判係會違反國安法呢一個嘅罪名咧？例如可能大數量佢一不可咁樣。可能依家2021年都仲講得，會唔會去到2022年就會變作到係一個禁詞，係一個被禁詞嘅口號咧？
Michael 坦言，去年6月30日深夜港區國安法實施之後，他們的組織寫文宣或者社交網站貼文的用詞都會自我審查，盡量避免使用一些有關獨立、自決之類的敏感詞。
這個政權存在著很多的不公，現在將這些紅線越縮越窄，可能變成一個紅海這樣，其實是會令到我們去寫這些論述，寫這些的社會評論的用，是會令到我們去作出更加大程度的自我審查。即是可能在去年廣安立法之後，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這八個大詞，其實我們都已經是會盡量避免去少講啦、少用啦，又或者可能是一些關於獨立啊、自豪血啊、民族血等等的用，我們都會盡量去避免。咁可能在今次正式在法律上面將這八個納入是違反國安法的行列入面，可能我們亦都會去，唔單止我們啦，可能其他學生組織都是啦，會是有進一步的我審查啦，因為為咗係即係都保障翻我哋組織其他同學嘅安全咁樣。
記者問及國安法實施超過一年以嚟，多個本土派同埋民主派嘅組織甚至政黨相繼解散或者停止運作。Michael 有冇擔心學生時政亦都有可能被當局取替 ？Michael 回應表示，國安法嘅紅線難以捉摸，佢有擔心可能會被當局取替，甚至被拘捕，但係佢希望堅持留喺香港講真說話。
咁其實都擔心㗎，因為始終國安法嗰一條界線係唔肯定啦，即係佢有好多好模糊嘅紅線啦存在咁樣。咁其實即係我哋喺做一個學生組織嘅時候，我哋嘅初心係希望令到喺而家呢一個充滿住狡猾嘅社會，即係好多維穩嘅詞語，好多即係淨係顯示共產黨好嘅一面嘅一啲言語，又或者係教材喺學界出現，無論係幼稚園、小學、中學、大學都好，我哋希望呢一個社會能夠繼續有一群嘅學生係保持講真話，係唔會去懼怕呢一個強權嘅打壓，繼續去幫學生去發聲，繼續去將真實嘅歷史，繼續去將真實發生緊嘅社會事件如實咁樣呈現俾學生睇。
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对于法庭裁定唐英杰两项国安法罪名成立并不意外，他批评法庭在审理案件的时候高调传召专家证人解读当时口号的含义，其实并没有意义，难以真实反映相关口号在当时社会上的真实情绪。
法庭的裁決就不意外的，國安法法官都是循著既定氣軌做事啦。如果你留意到法庭在那個過程裏面煞有介事地找些專家去做對著八個對八個字 作這個解說，過程真的有些荒謬的，即是老實說對一個字詞的解說怎可能會有一個固定的單一的不變的一種一種方式的，而且當時香港社會處於一種怎樣的情緒，大家都知道。而大家講呢啲説話嗰陣時，根本就帶有不同的諗法。 講嘅人數越多，咁所以而家啲咁解說咧就好有問題嘅。咁無論呢位控方嘅專家講得幾堅強，亦都唔論即係辯方嘅專家講得幾有道理，大家自己睇過就有判斷係嘛？
钟建华表示，法庭的裁决不会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也不能够禁绝社会上使用其他口号的可能性。他认为可能会为管治带来更大的伤害，将来同类案件审理的时候，可能要不断传召专家证人作供，不断重复这种意义不大的审讯方式。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星期一在天津分别与中国副外长谢锋和外长王毅展开两场闭门会谈，这个是美中两国自从3月份阿拉斯加会谈以来的第二次高层的官员对话。专家怎样分析呢？下面是记者王丽玲在台北报道。
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星期一在天津分别与中国副外长谢锋以及外长王毅展开两场闭门会谈，这个是美中两国自从3月份阿拉斯加会谈以来的第二次高层官员对话。谢尔曼和谢锋的双谢会谈一开局，中方就重炮批评美国。根据中国外交部星期一上午连发的录制新闻短信显示，谢锋当着谢尔曼的面前似乎完全不顾外交礼节，竟然讲出美国既要坏事做绝，还想好处占尽等极度难听的重话，仿佛重现阿拉斯加会谈的火药味和不愉快。据澎湃新闻报道，谢锋在会后的记者吹风会上说，双谢会谈当中，中国方面除了呼吁美方改变极其错误的对华认知和极其危险的对华政策之外，还针对美国在新冠病毒溯源、台湾、涉疆、涉港、南中国海等问题上的所谓错误言行，向美国方面表达强烈不满，并且要求美方立即停止干涉中国内政等踩红线、玩挑衅、打着价值观幌子搞集团对抗等行径。谢锋表示，中国方面亦向美国提出两份清单，一个是纠错清单，另一个是中国关注的重点个案清单。他说前者要求美国撤销对中国学生和党员的签证限制，以及对中国官员和机构的制裁等事项，而后者就对美国境内的反美仇亚情绪，以及中国公民在美国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等事项表达关注。针对天津会谈再爆火药味，部分学者说中国方面负面情绪反应是他积聚的怨气和极度恶化的美中关系。不过他们亦认为，中国方面既然提出清单，代表有意愿和美国坐低下来解决问题。如果美国对中国亦同样提出有企筹的清单，那可以乐观地去看待，两国已经迈出了协商第一步，甚至可以说互有所求的两国已经藉着天津会谈展开了新阶段的磨合期。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副教授程晓荷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虽然他对谢锋的说话讲得这么重颇为意外，但是美中这段时间以来针锋相对，双方都有气，尤其中国想出一口怨气不吐不快，所以才会爆出这么重的火药味。程晓荷说火药味好足，讲明美中之间的关系确实好坏好差，而且是1971年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秘密访华以来，他认为是最差的时候。程晓荷对中美关系的未来前景相当悲观，他说未来10至20年间，不要期待两国会返回前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内初期的热络，因为过去几年来美中两国之间的竞争和抗衡针锋相对相当不正常，而且两国在经贸、科技、媒体、领事馆和人员往来限制、台海、南中国海等热点议题上的博弈亦非常尖锐，已经进入了他所指的激烈的热战状态，只是差点进行军事冲突。不过对于天津会谈，程晓荷就比较乐观，他认为撇开火药味插曲不讲，两国好似就特定议题已经跨出了协商的一小步。程晓荷说，如果中国和美国之间的互相交付清单的话，那就代表着两国之间会谈其实是有进展， 有清單的話，就好像我們在經貿市場討價還價一樣，我們先提出一個開價，然後你就討價還價、議價，然後在這邊呢就協商，所以他覺得這個是小小的進步。程曉河又說，兩國在朝核、氣候、抗疫等領域有太多可以合作空間，但目前欠缺合作意願，尤其在北韓核問題上。他說，如果沒有中國支持，聯合國過去沒有可能通過高達10個對北韓有關的決議。他說，兩國目前在北韓問題上的合作基礎很薄弱，因為美國如果將中國視為敵人，就沒有道理要求中國去說服他的盟友北韓去跟美國這個敵人改善關係。所以他说，美中会谈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可以给两国互探合作意愿。位于台北的中研院欧美研究所兼任研究员裴少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亦认为，美中双方在基本价值观上的旗舰虽然日益深化，但两国需要共同讨论的议题仍然很多，尤其除了北韩核问题之外，美国亦需要中国在伊朗和阿富汗等区域和平的问题上和他携手合作。他認為這些都是富國務卿謝爾曼擅長協調的領域，也是今次天津之行他最重要的任務。裴少林說，他樂見中國提出清單，亦研判互有所求的美中兩國藉由天津會談，尤其第二場謝爾曼和王毅的會談，可能已經開啟了磨合期，雖然下一段的磨合期可能相當漫長。裴少林認為，這是一個過程，大家都不高興，但是還有實際的問題要解決，包括中國大陸，所以這個磨合的問題就是要磨合多久的問題，跟中國大陸談判一定要有非常的耐性，他相信美國總統拜登的耐性是不錯的。對於天津會談一開局的火藥味，裴少林認為謝峰的強硬做給中國人民看，以此證明在習近平領導之下，中國人已經站起來跟美國等其他世界國家平起平坐。前香格里拉论坛的资深研究员，现在在新加坡担任政治顾问工作的亚历山尼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亦同意，中共必须要摆出对美强势有尖锐的态度去安抚民心，尤其民族自尊心很强、有反美倾向的广大中国网民。亦即是说，谢峰重炮批评美国的背后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大内宣。而此外，尼爾亦認為謝峰所做的強硬陳述亦將中國的紅線清楚地向美國表達意味。他認為這個有助於兩國找到護欄，以避免日後激烈的競爭會演變成衝突。尼爾說，美中兩國之間可以互相虛張聲勢，亦可以大秀武力肌肉，但兩國之間的對抗或衝突可能會快速升級惡化，而影響到全球局勢，這個是兩國都心知肚明的，所以一開始就坦誠以對，並且將紅線講清楚，他認為這個是非常關鍵。對於天津會談，尼爾正面看待，他說，但是中國拉高外交層級，由王毅出面會見謝爾曼就是一個進展。他說他相信兩國有能力找出護欄，避免引發進一步衝突，而且兩國就算在台面上互相針對或者各說各話，尼爾認為美中兩國還有一些私下的管道或者互相的對話去控制彼此的憤怒或者敵意。不過尼爾比較擔心的就是，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至今仍然無法跟中國高層的將領對話。他說，中國只是想派官階相當的國防部長魏鳳和和奧斯丁部長對話，但是尼爾認為中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许其亮权力较大，而且对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有更大影响力，就国防事务来讲，才是美国奥斯丁部长应该要保持高层对话的对口。他说，美中两国必须要尽快找出实际的机制或者方法，去避免互踩红线或者互相警示可能触及红线的导引点，亦就是说避免两国军事单位误判或者化解误会的机制。他說，尤其在台灣海峽、東海和南中國海周邊，各國的軍事武裝程度越來越高，各國和中國在海上或者空中擦槍走火的可能性亦隨之升高。例如尼爾說，星期一上午英國航空母艦在五艘北約海軍船艦的護航之下取道新加坡，就在南中國海現蹤跡，除了表達航行自由之外，亦有向中國大秀北約武力肌肉的意味。他說，此舉難免引發中國反彈或者作出任何武力挑釁的行為，因為中國主張他們在南中國海九段線內的範圍內擁有主權。針對謝爾曼天津之行的重頭戲，亦即是他和中國外長王毅的第二場閉門會談，中國外交部直到北京時間晚上10點都未發布任何新聞訊息。 王毅在谢尔曼到访天津之前，曾经语带强硬地表示，如果美国自以为高人一等，到今日都还未有学会怎样以平等的态度和其他国家相处，那他就说中国有责任和国际社会一起好好向美国补上这一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近日对台湾的动作频繁，在多次出动军机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之后，中国又要台湾海峡多次组织实兵的演习。另外，中国还严厉警告美国和台湾不要谋取台独，中国必然统一。北京对台湾这些强烈的信号令到外界不禁担心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提前动用武力攻打台湾。在美国，有关习近平是否会武力攻台的讨论亦都越来越激烈。不过大多数的美中关系专家认为，习近平短期内，即是在六到八年期间，不会以武力攻打台湾，但是中共会继续使用军事恐吓、外交孤立、经济威胁等灰色地带手段，加大对台湾的压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七月十六号到七月二十一号，中国解放军刚刚完成在台湾海峡北部浙江附近的东南沿海军事演习。台湾媒体报道说，这些是美国军机近期两度降落台湾，解放军警告将会引发严重后果之后，大陆最新的反应。在这个之前，中共还频频出动军机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今年6月15日在七国集团 G7 高峰会在联合公布之中首次强调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之后，中国曾经派出28架军机进入台湾西南空域，其中包括可携带核弹头的轰炸机。分析人士认为，虽然中国近日威胁动作频繁，但是统一台湾，特别是武统台湾，并不是习近平执政期间最具急迫性的目标。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亚洲安全高级研究员、中国实力项目主任林碧莹7月20号在 CSIS 举行的一个有关中共二十大后中国的对台政策研讨会上面说，统一台湾只是中共重要的很多目标之一，包括加强党的建设、帮助国内发展等，这些并没有清楚显示台湾是这些目标之中最为重要的目标。这些目标还显示，如果中国确实考虑对台湾使用武力，就有可能危及中国的发展和中共的建设，特别是和台湾的大规模冲突可能会涉及美国以及日本等国家的时候。在习近平的七一讲话当中，台湾只是在讲话的后半段出现，而且篇幅极少，排在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加强党的建设等几个必须目标之后。林碧莹总结说，习近平七一讲话显示，至少在未来的几年，在台湾问题上面，中国的主要目标是确保在和平统一方面取得进展，防止台湾独立，而不是武统。他又说，除非北京认为台湾正是走向独立，否则北京在未来几年之内对台湾实际动武的意愿可能是有限的，虽然不能够完全排除动武的可能性。他又说，台湾领导人蔡英文的政策相对稳定，所以他预期至少到了2024年之前，可以认为台海依然能够保持相对的稳定。他又说，直到2024年台湾新领导人选出来之前，大众未必会看到北京试图进攻台湾的愿望。他认为，在武统和和统之间，北京还可以使用灰色地带等诸多手段对台湾施压。而在被问到北京是否会在2027年解放军建军百年的时候对台动武的时候，林碧莹认为2027年和2035年和2049年一样，都是北京为解放军制定的能力提升和现代化的目标年份。2027年的目标未必比2035年或者2049年更特别。他又指出，习近平看待台湾问题的时候，应该不单只会考虑解放军是否有能力统一台湾，而且还会有更大的政治和战略的盘算。 就是考虑统一台湾，同中国领导人诸多不同的重大目标是否契合。不过他又说解放军的能力在这里提升，同其他相关各方的能力亦都在这里提升，但是尚不清楚中国是否一定能够在2027年或者2035年赢得两岸的冲突。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外交政策项目主席何瑞恩亦都认为，北京不会为了实现统一台湾的单一目标而置其他的目标不顾。他说如果北京明日在未受到挑衅之下对台湾发动攻击，他将会需要做好准备，以所有其他国家要务作为抵押来实现这个单一的目标。如果北京在未受到挑衅的情况之下发动袭击，美国军队一定会介入，这样一来地缘冲突和战争升级，没办法预测，这样会令到中国的全球形象严重受损，促使区域国家作出选择，亦都会令到资本流出中国，从而严重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在3月9号时任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菲利普戴维森在出席美国联邦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听证会的时候说，中国正是加速实现到2050年取代美国和美国在国际秩序领导地位的野心。他担心这个时间会提前来到，而台湾首当其冲，共军侵犯台湾的威胁可能在未来的6年，也就是2027中共建军百年的时候出现。戴维森认为习近平可能暗示共军以武统台湾来到作为建军百年的献礼。接替戴维森出任印太司令部司令的约翰阿灰利洛后来在提名听证会上面认为中共攻台的时间可能会更快。而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艾略特学院外交事务院教授罗伯特·萨特7月21号在台湾全球研究中心举行的中共百年之后的台湾政策研讨会上面说，就算是台海两岸的军力平衡随着解放军军力的发展有了很大的变化，但他并不认为台湾面临迫在眉睫的危险，因为从美中关系来讲，美中关系的动态发展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他说第一，中共仍然不愿意在军事上对抗美国，这种状态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这一点从他们以往的经历也可以看得出来。特朗普政府任期结束，这是一个一直在挑衅北京的政府，他们当时做了什么呢？非常非常少，避免和美国军方发生对峙，他们有充分的理由不会这样做。众所周知，这些和美国对峙将会对中国内部的挑战产生很大的影响，北京和美国在经济上有着很强的相互依存的关系，而在技术革新方面他们依然是很脆弱，这些都没有从根本上面改变。萨特还说在台湾问题上面，北京面临的外部压力也都越来越大，首先拜登政府对台湾的政策越来越系统也都越有效，而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科特坎贝尔7月6号表示不支持台湾独立，但是拜登政府在日渐加强与台湾的联系。拜登政府自从上任以来已经多次强调对台湾的支持坚若磐石，6月底美国同台湾重启贸易暨投资架构协定 TIFA， 并且达成了10大共识，美国军机两个月内3次降落台湾，分析认为这些是美台关系常态化的表现。除了美国之外，日本亦都频频在台湾问题上面表明立场。日本在今年3月的日美二加二会谈、4月的美日峰会、6月的七国集团峰会等重要国际会议中多次提出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政府要员亦都频频对台海安全表示关切。在7月5号日本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说，中国若侵犯台湾，日本应该将此视为危立基事态的行使集体自由权，同美国一起防卫台湾。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何瑞恩说，虽然他没有看到迫在眉睫的进攻的迹象，但是不能够 排除風險，美國和台灣保持可靠的威脅力非常重要。他又提醒說，不能夠陷入將台灣問題作為戰爭與和平的謠言問題的陷阱。北京每日都在為實現統一台灣的目標而堅持不懈地努力。他說中國每日都在努力削弱台灣人民對未來的心理的信心，他想製造一種抵抗是徒勞的看法，最終令到台灣人民將意識到他們通往安全以及繁榮的唯一途徑是北京。台灣遠景基金會國際研究主任洛拉王在全球台灣研究中心的研討會上說，雖然會馬上發動戰爭，習近平致力於改變台海現狀，以營造中共可以打贏台灣的印象，從而迫使台灣人民做出有利於中共的政治選擇，這些是中共台灣策略的未來的方向。他說雖然習近平不會馬上出手，但他會試圖改變局勢，在改變的過程當中加大台海突發事件的壓力，改變你的算計，一旦這樣的情況發生，將會給台灣人民帶來更大的壓力，迫使他們改變在台灣政治體系之中的選擇。洛拉王又說，這些壓力包括建立更強的導彈系統甚至核武系統，亦都包括中國在台灣展開的影響力的行動。他說習近平亦都希望通過一系列惠民的政策來吸引台灣的民眾，但這些並不會贏得台灣大多數民眾的心。何瑞恩和洛拉王提到的北京的努力，正是學界和軍界提出的灰色地帶戰爭的手段。關於灰色地帶戰爭的內容，美國國防部在2018國防戰略報告之中說，一些修正主義強權包括中國和俄羅斯，在非武裝衝突的競爭之下，利用腐敗掠奪式的經濟宣傳、政治顛覆代理人以及威脅或者使用軍事力量來到改變一些國家。路透社去年12月的一篇特別報導指出，解放軍正在向台灣採取灰色地帶戰爭，這是一種非常規的衝突形式，目的是消耗台灣，迫使台灣屈服，不需要大動干戈。根據台灣國防部在2020年10月的資料，2020年中共軍機共繞台逾380次，2020年台灣派遣空中戰巡總共4132架次，如果升空成本以每小時80,000台幣計算，僅是空軍升空一項，去年前十個月就已經耗資41億台幣，大約1.42億美元。今年3月台灣國防部在四年期國防總檢討的報告之中說，解放軍對台灣頻頻採用灰色地帶的戰術，以何應對灰色地帶衝突，將會是台灣未來四年國防施政的重點之一。灰色地帶戰爭的很多手段，和中國學者最近提出的自統、逼統以及冷武統等策略有很多相似之處。中國學者說，兩岸統一除了和統武統之外，還有第三條路可走，也就是上上策，就是自統，就是以最高智慧採取最佳路徑、最優方案，以最快速、最低代價完成國家統一。根據中國學者，自統包括三個部分，一是制定新憲法，按照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完成統一，二是採取軍事、外交、法律等手段定向、定點、定時打擊清剿台獨的勢力，三是中國和外國反華勢力的較量持續進行，當中國統一的正能量足以阻擋反華勢力的負能量的時候，統一就會水到渠成。後來又有人提出，通過逼統的方式迫使台灣就範，所謂逼統就是在最後的動武之前對台灣實施中嚇手段進行壓迫，逼迫台灣當局通過和平談判和大陸實現和平統一。逼迫式的手段包括經濟、貿易、民生、科技、法律等的手段，對台進行封鎖、佔領外島等等，這些是最後的目標。以上是美國之音施陽華盛頓的報導。
日前美國副國務卿謝爾曼在訪問南韓的時候表示，他對北韓國民自新冠疫情爆發以來面臨的糧食危機和困難表示同情，並且呼籲北韓盡快重回核談判。
由於北韓長期封閉，疫情對該國造成的影響，外界一直知之甚少。但是最近的一些細節可以讓國際社會對該國的現狀是了解一些。自從2019年年底新冠疫情爆發之後，北韓執行了緊鎖大門的政策，受疫情影響加上之前的制裁和自然災害，現在北韓國內糧食短缺，醫生醫藥設施落後，並且拒絕進口新冠疫苗。北韓代表近期罕見的在聯合國大會公開承認當下種種問題，最高領導人金正恩亦都在國內的高層會議上對一系列重大事故表示震怒。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江真在華盛頓報道。
日前美國副國務卿謝爾曼在訪問南韓的時候表示，他對於北韓國民自新冠疫情爆發以來面臨的糧食危機和困難表示同情，並且呼籲北韓盡快重回核談判。他對記者表示，由於疫情影響，目前北韓的人民正是面臨嚴重的困境，尤其是糧食短缺的問題，對此他們感同身受，希望情況會變得更好起來。他們已經提出與北韓進行可靠的、可預期的和有建設性的對話。就在疫情發生之前的2019年，北韓接待了爆發式增長的中國遊客，人數多達35万。來自山東臨沂的退休會計師曹女士和她的先生就是其中之一。2019年8月的一日，夫妻兩個人一起搭上了一部發自中國丹東的列車，他們旅遊的終點是北韓的首都平壤。曹女士夫婦退休之後熱衷旅遊，已經去過全世界很多的國家，這次參加的是丹東宏旭國旅的平壤五日遊。五日遊的主要到訪的景點包括北韓國家禮品館、中朝友誼塔、廟香山、板門店、金日成廣場，另外還有體驗平壤地鐵、觀賞北韓少年的歌舞表演，以及自費觀看多達10万名演員參加的大型文藝匯演阿里郎。在五日之後，曹女士在回程的路上面感嘆這次旅遊頗有意料不到的懷舊感。她說北韓還是比較保守落後，連柏油馬路都沒有，只有水泥路，感覺有些返回到了60、70年代的中國，什麼東西都是計劃經濟，晚上面夜晚居然連路燈都沒有幾個亮點。筆者亦都曾經在2007年和2019年兩次隨團入到北韓觀光旅遊，發現2007年和2019年的北韓除了中國遊客大批增多，其他方面並沒有很大的變化，旅遊項目和人民的穿著面貌基本上十幾年保持一致，街道上面亦都一如既往地看不到店鋪、餐館或者娛樂場所鮮有商業活動的蹤跡。2014到2019年間，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大力發展旅遊業，尤其是在聯合國2016到2017年連續決定對北韓實行制裁之後，旅遊業成為了為數不多的不受限的收入來源。據長期研究朝鮮半島問題的網站38love.org 估算，旅遊收入在這五年之間上漲了400%。在2018年，據北韓官方的講法，進入北韓的遊客達到20万之多，其中90%是來自中國。總部設在美國的朝鮮新聞 NK News 估計在2019年有35万遊客造訪北韓，帶來了1.75亿美元的收入，人均消費達到500美元。曹女士是2019年造訪北韓的大約35万遊客之中的一名，亦都是最後幾批入北韓的旅行團的團員之一。夏季高峰過去之後，隨著溫度下降，遊客隨之減少，直到2020年1月20日，鐘南山在中國衛健委發布會上面宣布新冠肺炎可以人傳人，北韓作出決定立刻關閉國門。2020年1月20日，有赴北韓遊業務的中國各大旅行社收到一條來自北韓的消息，就是最近在中國發生新冠病毒肺炎並且急速傳染，因此從2020年1月22日起至生產相關疫苗並且建立預防措施為止，全國終止北韓的旅遊，特此通知。不單是旅遊各言而止，很多外國使館和國際人道主義的援助機構亦都紛紛在2020年疫情的初期就撤離駐北韓的人員，之後人員和物資都沒有辦法自由出進北韓。 一家位于丹东的旅行社工作人员西先生上年带团进出北韩，对该国的事务比较熟悉。他对美国之音说，北韩去年派出了新的驻华大使，但是因为北韩目前不给任何人从国外进入，所以前北韩驻华大使没办法回国，只好仲留在北京。今年三月，北韩因为不满马来西亚将一名北韩公民引渡去了美国，同马来西亚断交，断交之后互撤使馆，前北韩驻马来西亚大使亦都返唔到国，只能够在北京留住。所以北京目前只有三个前任同现任的北韩的大使。西先生因为工作的关系，一直在度同北韩的合作伙伴保持联系。他说即使在疫情期间，在北韩的工作伙伴亦都总是说一切安好，至于旅游何时重启，对方的回答一直都是仲是在度等待当中。西先生解释说，因为担心监听同惹麻烦，他们的北韩合作方从来都不会在电话或者在邮件里面透露任何同工作无关的生活细节。随着国门的关闭，大众对北韩疫情的现状只能够从官方媒体释放的信息之中揣摩一二。去年十月，北韩在举办庆祝劳动党建党75周年阅兵式的时候，金正恩在演讲期间多次致谢道歉甚至哽咽。金正恩在讲话之中表示，几乎所有部门在很大程度上面都没有完成2016年宣布的目标，必须大胆承认错误。金正恩赞扬了人民军官兵在防疫战线和救灾重建战线的爱国精神和英勇献身的精神，称过去五年是北韩史无前例最为恶劣的困难叠加的时期。今年二月，金正恩在劳动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面狠批在执行经济发展规划过程之中出现的虚报浮夸、明哲保身主义等各种的问题，并且撤换了经济部长。到了五月，金正恩在国家媒体上面写了一封信，批评青年人之中出现的厌烦组织管控、利己主义、反社会主义等的行为。他要求不得使用来自外国的语言，不得有模仿国外的发型和着装打扮，将这些形容为危险的毒素。到了六月中旬，金正恩主持北韩劳动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会上面金正恩对高层领导人表示，人民缺粮的状况正是变得紧张。他又强调，做好农业生产工作是当前的北韩党同国家最重视、最优先解决的战斗任务，迫切需要举全党全国之力保障粮食产量。北韩官媒朝中社6月30日报道，金正恩在6月29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面指出，肩负国家重大任务的干部无能、不负责、不认真执行党的重要决策部署，并没有根据国家紧急防疫战常态化的要求采取一系列的措施，给了国家和人民安全造成重大的危机。金正恩因此撤换数名高官，包括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党中央委员会书记等。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程晓荷认为，金正恩所讲的事故就是出现了疫情，而不是北韩一直号称的零病例。联合国粮农组织在6月14日发布的一份报告说，2020年北韩遭遇了一系列的自然的灾害，先有4、5月的雨水不足，然后8、9月的台风和寒流，造成主要农作物产量走低。报告又说，即使在2021年按照计划的进口20.5万吨的粮食，北韩依然面临大概86万吨粮食的缺口，也就是2到3个月的粮食消耗量。如果不增加进口或者援助，北韩的人民在8月到10月期间会非常之难挨。7月13日，北韩内阁副总理朴正根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视频会议上面首次进行了自愿个别评估的陈述，介绍了北韩正是面临的粮食产量不足和疫苗等必需医药品短缺的问题。报告又说，2018年因为自然灾害加上有限的生产资料和农业机械化的手段，产量仅是495万吨，创10年来的最低值，远低于当年700万吨的粮食生产的目标。2019年谷物产量是665万吨， 但是到了2020年跌至552万吨。卫生方面缺乏医疗人员、制药技术基础、医疗设备和必需药品。
情况肯定是那个也比较严重的啊，不严重的话他自己能消化的话了，但凡能自己消化的话，自己能应对的话，他不会干这事儿。朝鲜人比较爱面子。
程晓河教授评价话，情况肯定是比较厉害的，但凡他们能够自己消化应对的话，他们不会做这种事。北韩人讲面子比较厉害，越穷越讲面子，北韩单是靠一些国家的援助不能够解决问题，所以他们要将这件事端出来，请求更多的国家、更多的国家的组织直接援助。朝鲜新闻今年6月15号报道说，平壤物价飞涨，一瓶洗发水卖到200美金，一公斤的香蕉价格45美金。虽然很难想象平壤有多少人能够负担得起45美金一公斤的香蕉，但是疯狂的物价无疑表露北韩经济面临重重的危机，面临可能是执政以来最大的危机。大众发现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亦都突然体重下降，最近的几次露面当中，他看来至少比以前少了20公斤。虽然并没人知道金正恩为何暴瘦，但是北韩老百姓在新闻上面表露了对领导人压力重重、艰难时期辛勤工作的体谅和心痛。自从疫情爆发以来，北韩一直公开宣称，由于防疫得当和严控人员物资的出入，并没有发现任何确诊的病例。这个讲法遭受到国际社会的怀疑，但是由于北韩长期封锁消息，加上关闭国门，真实情况无从得知。总部位于美国的朝鲜新闻首席执行官查德欧卡罗对美国之音说，欧卡罗说他并不认为北韩好像他们所宣称的零病例。从世界来看，即使好像澳大利亚那么严格控制的国家都曾经出现过疫情，中国亦都是，所以他不认为北韩能够完全将病毒挡住。而对于疫苗，北韩官方态度一直比较消极，五月初北韩政府警告人民疫苗的副作用，敦促大家严格做好戴口罩、消毒、保持社交距离等的防护措施。6月1号，北韩在世界卫生组织大会上面指责某些国家自私囤积疫苗，紧接住国家媒体称几年来都不可以信任疫苗的有效性。西先生对美国之音说，北韩一直在度拒绝疫苗至少3次，无论是从中国、俄罗斯亦或是国际的新冠疫苗联盟 COVAX， 具体原因当然并没有明讲，但他认为拒绝 COVAX 很可能是因为 COVAX 要求监督，而北韩从来都不愿意给国际社会有任何监督的行为。即使在过去饥荒年代，国际社会给予的人道援助亦都通常是北韩自行分配，极少有公开监督，因为北韩不想给国际社会看到他们的饥民。虽然北韩在2020年初就宣布关闭国门，和中国的贸易并没有彻底中断。根据中国海关发布的数据，2020年年中朝贸易额是3.79亿元人民币，其中大部分是中国出口到北韩的商品，这个数额相当于2019年中朝贸易额的1/5。2019年北韩旅游收入的1/3。2021年年初中朝贸易再度走低，但是3月和4月突然飘高至少3-4倍。朝鲜新闻首席执行官欧卡罗对美国之音说，北韩亦都并不总是对边境贸易紧锁大门。他说有几个月北韩的贸易政策还是相对灵活的，尤其是2020年3月到6月的时候，曾经有过不少的中国进口的货物。
中国和朝鲜之间贸易的相比的话仍然是低，有的月份只及平时，就是正常年月份的6-7%。
程晓河教授说，中朝贸易同以往相比虽然低，有些月份只是及平常月份的6-7%，所以目前中国和北韩的贸易仍处于一种不正常的、非常受到疫情影响的一个状况，对这个国家来讲是雪上加霜，所以他们今年整个经济状况都不好。金正恩亦都是公开的发了几次大脾气，这些亦都是不常见的，他压力是很大。
中国和朝鲜之间的贸易这个口子呢就逐步打开。这个朝鲜的话呢，在这个对外贸易方面、对外经济交往方面，要做正常化的这个方向已经很明显了。
程晓荷教授又话，中国同北韩贸易嘅呢个口正系逐步打开，北韩喺对外贸易方面、对外经济交往方面方向已经好明显。以上是美国之音江真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日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